大家好，我是大头，我的新书《用鸭川把京都放口袋》已经发行咯。当一座城市能收纳你的种种喜爱，那就值得把它一次又一次放进自己的口袋。这次的新书呢，我以纵贯京都的鸭川为主轴，我漫步左岸跟右岸，去找咖啡店啊、钱汤啦、旅宿啦等等各式各样的店去探访、去体验，把这座城市呢我最喜欢的样子，用摄影跟用写字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写成这本书，想要跟你分享。相关的购买连结就在节目的资讯栏当中，记得去看看哦。大家好，我是大头 City Boy 的使用说明书来喽。嗨，我是大头，欢迎收听 City Boy 的使用说明书。这是一个从 City Boy 角度出发的生活风格节目，每一集我都会邀请一组来宾和我从各种主题里面找到增进生活情调的方法，所以不管你是 City Boy 或是 City Girl 都欢迎你一起加入。今天这一集的主题呢叫做挑战新极限，当拍戏中年重回热血浪漫的青春时光。当你有一件很想要完成的事，但是需要大笔资金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在这个多元的时代，集结众人的力量，运用募资这个方式呢，或许就是一条可行的道路。今天邀请来的这组来宾呢，他们堪称，应该不是堪称，他们已经是台湾乐团史上呢募资金额最高纪录保持人。3年前就已经是了，但是3年后他们再度发片，用募资的方式呢，他们刷新了自己的纪录，而且他们说那个金额他们自己都吓到，等一下我们再来说是多少钱。身为一个也曾经用募资的方式多年独立出版书籍作品的人呢，我想要来跟他们聊聊这个集结众人之力让作品问世的一些幕后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拍戏少年。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拍戏少年。
有一个偶像团体开场的感觉。我们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让听众来认清楚你们的声音。我们从维尼先来好了。
大家好，我是维尼，我的声音比较低一点。
好，维尼呢是吉他手，然后再来是宗汉、
啊、大家好，我是宗汉，我是鼓手。
对，鼓手宗汉，谢天谢地不如谢宗汉。好，然后换江江。
嗨，大家好，我是贝斯手江江。
对，江江，拍戏少年呢第二次来到 City Boy 的使用说明书。上一次呢差不多也是3年前呢，在出那个拍谁喝谁的时候来到我的节目。这一次再来，我觉得我看到他们三个人出现在我录音室里面的时候，我觉得闪闪发光，因为他们就是一个纪录保持人。这一次呢，他们暌违3年要推出最新的专辑叫《噪音公寓》，然后这一次也是一样是走募资的方式来进行。募资一上线之后，很快的就达标。哎，你们的设定的那个目标金额是多少？一开始哪一位要先帮我回答？
100万。
宗汉刚刚说100万，你们的达标金额是100万。
对，
当时设立这个金额的时候，有觉得是一堵高墙吗？
哎，应该说我们没有先预设说我们一定能够最后募到多少钱。对，但是因为募资平台其实都要有一个门槛，一开始你在申请的时候，
没错，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会先抓一个我们觉得应该可以达得到的目标。
但当时是想说你要用多少时间达到？
对，这个我们就比较难去评估，因为上一次虽然说金额蛮高的，就是最后到300万，但其实他也是花蛮多时间，大概一个月最后才到这个数字这样。
拍谁喝谁的时候花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募到了311万，已经很高了，当时已经吓坏大家，想说哇、哦、这个怎么这么卖。所以这一次你们设了100万的门槛，结果多久时间就突破了？一天吗？
其实我们不太清楚，因为那个募资开启的那一天我们在拍 MV， 然后应该是10分钟吗？10分钟、
啊、好拽哦。
10分钟吗？我忘了。哦，1个小时300万。我说达标，我不知道是3分钟。
3分钟达标100万，然后1个小时300万，这样子吗？刚刚 Phantom 的同事。
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在那边告一段落，也没什么好宣传的。等一下也太卖了吧。
对，
好厉害哦。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大家会看这个数字很风光，但是以我自己做过募资的人，我知道这个累积跟酝酿，从消息的曝光，然后到之前一直跟你们所谓的粉丝去做沟通跟互动，要保持那个热能，然后在上线的那一瞬间要大家都准备好了，冲啊，来抢啊，来支持啊，那这样才有在那个瞬间达到一个最棒的爆发力。所以我想要问就是说，上一次做了拍谁喝谁的募资成功之后，所以你们这一次当你们要再出新专辑的时候，你们第一个时间的想法就是说，不然再来募资好了，是这样子吗？
通常我们去选择募资，因为其实我们是第三次在专辑上面做募资，那从第二张亚迪波邦不应该到拍谁喝谁到这个噪音公寓，其实这也是 这也算是我们就是乐团生涯成长的一个曲线啊。对，然后也刚好就是因为上一次拍谁喝谁在发行的时候，台湾就是有面临到就是武汉肺炎这件事情，那这个却间接造成了台湾的就是听独立乐团人数就是越变越多。
哦，所以这两件事情是有相关的。
我其实是蛮有相关的，就我们的角度来看，因为的确是这从可能2021年之后，就是来参加音乐季或是专场的年轻人变得很多
啊。真的耶，现在那个音乐季的票，看看那个大港开唱，
对，
那个已经是抢手速跟网速。
对，
然后抢的有票的人超威风的，
横着走这样。
对，没错。
对，所以其实我们其实也一直去参与，不管是表演或是观众去参与现场的音乐活动，所以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感受说，哇，就是大家对于独立音乐这块的需求量是怎么样增加的，所以这也会反映在我们去设计这次募资的不管是项目也好，或者是活动或者是思维。对，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募资一个什么很强的厨师机，我们是募资一个比较像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它包括了就是食衣住行或者是娱乐之类，那这个其实都是要一直在生活里面去观察，就是我们的群众其实也包括我们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这样。对，
其实我还蛮好奇的，刚刚那个维尼有说这个是你们第三次做了，那我们时间回到第一次做的时候，第一次做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心情？因为第一次做是你们第二张专辑，所以其实你们第一张专辑不是这个方式。第一张专辑是独立发行吗？还是那个时候有公司帮你们发行？
第一张专辑就是每个人存10万块然后去发行。
我们应该说一路走来都是独立发行。
OK， 第一张是团员自己的群募，就是三个人各自出一点钱，然后就发了。
对，
对，那第二张开始要做的时候是怎么样想到这个方式的？
第二张其实真的是缺钱吧，
应该说那时候刚好全球有一个募资的这个风潮啦，就从国外开始的嘛，就是 Kickstarter 之类的，那台湾后来那时候就有 Flying V 应该是先开始的。对，那因为我们出专辑就是需要钱嘛，那就是之前都是我们自掏腰包，那现在有这个平台有这个管道，我们想说，欸，那不然就来试试看。对，那第一次我记得最后募到的金额好像大概7-8-10万吧，对啊，虽然说没有到很多，如果跟现在比的话当然没有很多，但是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很大的帮助这样子。对，
OK， 第一次7-8-10万，我记得我2019年出第一本独立募资的书把青脉放口袋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募了50几万，那那个时候我个人已经觉得说，哦，50几万好多，哦，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做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我跟泽泽合作，然后我就跟泽泽说，诶，那个我原本设定好像5个礼拜吧，因为募资差不多就是1个月或1个月多一点点，然后我就说那我到第4个礼拜的时候我就说我要关募资了，泽泽说，诶，不好意思，为什么要关？你不是还在卖吗？大家还在就是参与你的募资吗？为什么你要关？我就说，嗯，我觉得好像差不多卖够了，因为如果是我一个人做的话，我就说我要出货我会出不来，就是我觉得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 SOP 也没有 know how， 我就说我一个人要处理，比方说要处理1000多本书实在是没有办法。
对，
我说我要关了，他们说你确定吗？你真的要关？我说对，我要关。然后他们应该是史上第一次遇到有那个募资的人说还在卖，但就算了，不要不想卖太多的状态。
大家通常都是想要卖更久一点这样。
对，那你们第一次做完募资的时候70几万，那那个时候你们自己已经有那些 SOP 了吗？比方说什么物流啊，然后客服啊等等这些有吗？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吗？
对对对，
那怎么办？你们自己出货吗？
那时候我们好像就是找亲朋好友来帮忙，然后也不知道，就是那时候我记得连那个什么写地址什么之类，然后还会有人会填一些莫名其妙的地址，我们还要就是打电话过去问他说：“哎、欸，你这地址好像填错了，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又以为你是诈骗，他说：“你是谁？”之类的，哦，我是拍摄少年的谁？他说：“怎么你们怎么会打电话来这样之类的？”就类似这种事情蛮多的。这样
出货真的是，我刚刚跟他们说出货就是个地狱，因为我有遇过，就是比方说我想要募资一本书送给我的好朋友，但是我要给他 surprise， 我不告诉他。所以他就付了钱给我，然后呢填了他朋友的地址跟名字，然后我就把书寄给他朋友，他朋友收到之后整个吓疯，这谁 DADO 我不认识他、啊、而且怎么会有一本清迈的书然后他就循线打电话回来或写 email 来，就说不好意思，我没有买这本书，你们是不是寄错了？我说可是我的资料上就写这个这个这个，你要不要去问问看？然后他就一直半信半疑，也觉得我是诈骗集团可能就是像现在有一些就是邮件收到送到 Seven 之后，你领了之后其实是一个诈骗的东西，然后他们要付钱，然后我就骗到钱这样。
对对对，
我觉得很可怕。但是经过那一些状态之后，你们现在 SOP 应该已经非常完整了吧？有募资的人，然后有平台协助，然后有出货的人吧？
对，我们其实应该说后来有找就是对这个处理这些事情比较熟悉的朋友，就是发案子给他，请他来协助，然后我们就交给专业的来这样子。对，
真的是什么事情都要专业。我后来也理出一个就是寄货的方法，自己还去开发厂商就是去找厂商说我有这样子的东西，然后我要怎么寄，我给你名单。那个名单，因为拍戏上你们一定知道，因为你们的品项很多，
对，
所以我就要分哦，什么什么品项是这一份名单。那如果你前一百名募资的人，他可能要多一个什么，然后所以最后我就给他七八份 Excel 表单，然后他就看完就说这个要加钱，我就说不好意思，搞得好像有点太复杂了这样子。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在看你们募资的时候，当然募资的重点会是专辑《噪音公寓》，那你们还有分 CD 还有黑胶等等。但是呢，我觉得拍戏少年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特色，就是你们很会做周边商品。诶，那个周边商品也是一个就是要抢翻的东西。我记得我之前因为太紧张了，我要抢你们的那个丝木鱼毛巾，我好像不小心就买了两次我家里就有两条全新的，然后因为之前一看到就会太紧张，想说赶快放购物车，然后赶快结账，然后后来就发现说诶，奇怪，为什么我有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买了两条所以它是又抢的。那我想要问你们在开发这些商品的时候，你们谁负责开发？
主要是我
是这样这样开发。
对 对, 对，
就是你在想品项是不是？
对，
那你怎么去想这些品项？因为其实各式各样的东西很多嘛，比方说如果生活用品可能会很多。
对，
我觉得你们还蛮厉害的。丝木鱼抱枕是怎么来的？人手一只的那个丝木鱼抱枕，
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就是因为那时候出毛巾的时候，因为毛巾就其实大家都还蛮喜欢的，然后可能是那种留言或者什么之类敲完就已经有人讲了，然后我们设计师其实他也有做试着做过，然后那一次募资，我记得是到非常非常非常后来才决定这个品项，因为其实抱枕的体积非常的大，然后
它很巨，
对，寄送什么其实都是那后面让我们觉得蛮，就是他送过来的时候，他真的就像那种你在抓鱼的那种布袋这样，哇、哦，一个一大笼一大笼这样送到我们，我们就傻眼这样子。
那你们的库存是在你们家吗？
那时候好像是在我们练团室吧，
那就是整间都是鱼啊，
对，整间都是鱼，很惊人，很惊人，对对。那做这些东西其实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买这些周边，然后我也去逛街的时候我也特别会留意，然后我觉得好像这个有机会，可是我还没有想到可以怎么做的时候，就会把这个 idea 就是我有一个小笔记会存起来，因为我像那个什么日本的那个鱼运
Sakanakushon，
对对对，他们也超级会做的，就是做周边，然后像一些事，比如说像那个 The National 或 Black Kids 或 Wilco， 就我们喜欢的乐团，他们也非常会做周边。那我觉得， 就是蛮有趣的。然后因为我自己以前也是做产品的，我对这些事情都觉得很有趣啦，所以就会想说既然自己有一个乐团，那可以赚点外快，那就会在平常的时候就会把心思就放一点点在这边。对，
嗯，拍戏少年负责做周边商品的是江江，然后我之前访问大象体操，嗯，负责做周边就是嘉青。我觉得你们的那个选品项跟那个美学设计的部分都非常的强大，所以就造成大家就是出了就是要买。哎，那个性感饮酒跟感性饮酒是谁想的？也是你吗？
那个其实是我记得是好像是那时候疫情的时候高流办的那个就是方刚复苏的一个活动，然后他们办一个什么喝酒大赛，然后我们就做了两条那个红布条，就是执行官的那个红布条，然后就上面有写那个，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 idea 其实超级超级赞，可是离那件事情到我们发这个 T 恤应该有3年吧，因为我一直想不到适合的图
OK
就是去配它，然后后来想到了，
但是最后做出来之后，我记得那一年我去参加大港开唱，就是去年，你知道整个那个港边的人都在穿这个 T 恤我在当下被洗脑洗到不行，但当下就是已经其实已经也没得卖了
有人今天获得
无雷戏好开心哦。诶，那我想要问，那今年哦，刚刚我们还没有讲到你们今年的那个募资数字，今天在录音的时候这个 right now 的当下518万，你们看到这个数字有没有就觉得哈，这什么意思，认真的吗？
其实我们一开始设定的一定是没不敢想这么高，对，但其实从这个数字可以理解说，哇，那我第一个大家对我们的新的专辑的期待程度，因为其实品项也包括了唱片本身，
是，
对，然后还有就是 CD 跟黑胶两种形式，然后再来是大家真的很想要参与我们办的，就是我们自己筹办的音乐活动，因为它里面也有两场，一场是在鹅阿寮，一场是在台虎精酿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喝酒的地方。对，那其实这个其实就反映了我们从第二章、第三章一路就是演变过来的，就是关于我们这个乐团比较特别的演出形式，这样子，就是它是介于在音乐季还有专场之外的，比较像是私人派对这样子。那感谢大家，就是get 到我们的精髓。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算你们成功的 know how 之一，因为在这个时候疫情已经解封了，所以而且已经解封在一年了，
对，
所以大大小小的活动早就都已经恢复正常，然后加上因为不只是台湾乐团跟台湾乐团自己的专场，还有大大小小的音乐季，还会有很多海外各国的人来到台湾在抢那个演唱会的市场，所以变成说，老实说，喜欢听团的人或者喜欢音乐的人，他们手上的预算本来就有限，嗯，再加上现在大家又可以出国了，
对，
应该脸书上面常常就是有一大堆朋友永远都在国外打卡，
对，
你说包括你吗？
哎呀，对，所以就是说，变成说大家在预算的分配上面本来就会开始有那个优先顺序，嗯，啊，这个已经看过，那下一场可能我们就不要看，嗯，或是这个音乐季有，那专场可能就不要，嗯，啊，这个串流听得到，那我们可能就不买实体，嗯，但是潘谢少年的粉丝们却能在你们需要他们集结他们力量的时候，愿意在第一时间很快速的一分钟三分钟一小时内全部站出来，即便那个东西可能不是限量的，嗯，但是他们却愿意在那个时候赶快来出来力挺。那你觉得这一次募资可以这么大成功，你们三位觉得这一次募资可以这么大成功，你们觉得是有哪个关键点你们好像做对了？
欸，我觉得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是有点在实践我们平常的生活方式或生活风格，因为其实我觉得记得最近是维尼看到应该是那个 John Hopkins 有出啤酒，是 John Hopkins，
嗯，对，
然后就是反正我们就想办法就把它弄过来，可是那个啤酒后来大家分那个就是怎么讲，那一罐的那应该是我买过最贵的啤酒，
超级贵，
超级贵，超爆贵。然后之前还有我们什么 The National， 或者是我看到之前那个 Daniel Johnston 有出那个糖胶的那个青蛙，那这些也蛮贵。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是音乐爱好者，你其实会觉得你的生活中会想要出现你喜欢的就是音乐人他的风格类的东西。那像这一次我觉得比如说我们的专辑名称是噪音公寓，我就想说那应该要做一些 在这个公寓里面我会想要用而且还蛮有意思的东西，所以我们用这个方向去出发，除了之前就已经有了抱枕，然后到后面的这些就是地毯啊啤酒杯什么，这个其实有点就像是我们会觉得想象中我会想要拥有的东西。那或许这个，但是这件事情其实一直在我们就算我们没有在发片期间，我们也在做这些事情，我们会去分享说啊，我们喜欢的东西，或是我们真的会实际去买那些我们心仪的音乐人所出的东西产品这样子。
实际买心仪的音乐人所推出的产品这件事情，就是我去日本参加不管是 Fuji Rock 或是 Summer Sonic 或是各种音乐季的时候呢，最容易展现，因为我真的是会疲于奔命的一直在那边买 T 恤跟毛巾还有帽子还有音乐季的椅子跟雨衣随随便便就可以讲出一大堆。第一是我赞赏这个音乐季，所以音乐季自己出的 official 的东西我要买，再来是我喜欢这一组乐团这个艺人，所以他出的东西我要支持。但是呢，这个音乐季不是有很多艺人吗？
对，
所以我可能啊，这个艺人我可能买毛巾，那个艺人呢啊，再买一条毛巾，然后那个艺人呢，那我买 T 恤，
对，
很花钱。但是我觉得能把喜欢的艺人的东西穿在身上，是我在乎这一组艺人，我想支持他们，以及就是我认同他们的世界观，我想要跟他们一样帅、一样酷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拍戏少年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风格。哎，那如果比方说，因为像你们募资这么成功。有其他的乐团就是想说，欸，我想问问你们那个募资必胜心法，你们会有心法可以讲吗？宗翰，
我觉得应该说这件事情是累积的啦，就是说像我们这次也有小表演嘛，比方说去聊聊或是台户，像这种活动其实是我们很早以前就会去一些比较特别地方演出嘛，像最早去羊肉炉啊，然后或者是书店之类的，那这些小的活动其实有一些乐迷朋友就是会跟我们到不同地方一起去玩嘛，就有点说跟着音乐去旅行这样子。
听得好公路电影哦。
对对对，就是会去到一些很特别的地方，那不是在一般的 live house， 那可能就是这件事作为有口碑吧，就是大家也会说期待可以在一些不同地方听到我们的音乐这样。对，然后包含说周边商品，这个也是从很早以前我们就有在做毛巾啊，这些就是有累积的一些朋友会关注我们在做的事情，对吧？所以应该很难说，如果你今天是零的话，你要突然就募到很高的目标，那可能也是有点困难啊。对，但是可以慢慢慢慢的累积这样。对，
欸，我觉得其实讲的还蛮好的，因为募资这件事情真的不会是起跑点是零，不是从零开始。因为身为一个募资的人，你一定要平常就要跟你的受众做有很深的连结，你要有一种陪伴感，然后你不能就是说哦，我只有出专辑的时候会出现，我不是只有要你们掏钱的时候我才会跟你们互动，而是在平常的时候就要去建立那个关系跟信任。
对，
然后一点一滴的再去说，哎，刚好跟大家互动这么久，我们要出新的东西了，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们可能会喜欢，我也为你们去设想你们可能会喜欢的，而且可能是适合你们的，然后我再来把它一个一个推出。那在这个时候其实你的那个制胜的点就会出来，就是啊，大家刚好需要，而且大家喜欢你认同你才会愿意去掏钱支持，因为现在的这个时代免费的东西真的太多了，有时候你光听你一个月149加 Spotify 或 KKBOX 你的东西已经都听不完了，你怎么会想说，哦，我还要去买一张实体呢？甚至连那个播放的那个东西都没有。
真的，对。
然后我要来访问的时候，我在我家翻箱倒柜我的那个 CD 架，我就想说我为什么有三张拍谁和谁你知道吗？我当时我有一张 CD 应该也是参加募资的，然后呢后来你们出黑胶我又买了一张黑胶，后来呢你们出了日本版，我又买了一张日本版，想说我要来跨海支持，然后想说怎么有那么多张啊而且那三张买回来之后呢我都用 Spotify 听根本就没有拿出来啊。
对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那是一种粉丝的爱。
对，
欸，我想问你们，那你们有没有算过就历来你们询问度最高的周边商品是什么？
应该还是毛巾吧，
毛巾，
哦，就是卖完之后大家会说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我们想要。
对，它已经变成有点像是 我们在宣传上会说它就是啊，产季到了，毛巾就会跑出来这样子，
而且还会有特别版，特别的颜色。
对，特别版是这两年比较开始尝试的，对，但的确是毛巾大家会一直问。
我觉得特别版好像又抓到了另外一个商业模式，但因为有出，其实大家就喜欢，因为我觉得那也是一种支持当下一个季节限定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OK， 所以最有名的应该说那个询问度最高的会是一个毛巾。然后这一次我想要特别问你们，你们的募资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叫做粉丝俱乐部，丝是丝木鱼的丝，粉丝俱乐部的胸章，一个徽章，但它在我页面上面就有点神秘哦，就是好像没有讲得很清楚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今天在我的节目里面你们可以把它讲出来了。就是你们的募资方案里面有一个是 CD， 然后加一个粉丝俱乐部的胸章，请问这个胸章的功用，
它
可以召唤你们是不是？
它可以召唤你在我们之后的表演有可能可以比较快进去，就是你可以先排队
专属了，专属不一定比较快，
对 对,
對，不一定
看你走得快不快的样子你可以有一个专属通道、啊、如果你走比较快就真的比较快，
所以那个胸章要别在身上
然后或者是它可以就是兑换一些我们正在洽谈的一些合康、欸、对、
啊、等于说这个东西是你们的第一批的最始终的粉丝会有这个胸章，类似像粉丝俱乐部会员卡的概念。
对对 对, 对，
如果你有买的话，你没有买还是没有。
哎、欸，可是告诉大家哦，这个胸章，因为如果以日本的模式的话，这个东西是要付钱买的。嗯，但是在这一次你们的募资里面，那个胸章是附赠的。
对、
嗯，就是应该说搭售，
搭售，
搭售这样子，所以等于说你会拿到一个拍戏少年的粉丝俱乐部的一个资格，然后接下来你们会有一些独家的东西可以透过这个胸章，不管是来排队来兑换、嗯、或是抢先购买什么之类的、嗯、
它应该会有，就是除了就是实体，然后也会有线上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其实是在做一个就是粉丝俱乐部，就是算是网站，就是一个比较社群封闭的社群、嗯、那他可以就是之后就会看到一些就是一定要有这个资格，会员资格才可以看到的内容这样子。
我觉得这一招非常的厉害，你们搞小圈圈、欸、但是我觉得这很棒、欸、因为等于说你有这个东西之后你可以比别人更高一层、欸、大家不就喜欢这种商务舱的感觉吗？
应该是看你想不想看这样子。
但是因为如果说喜欢你们的人，他一定会想要再多获得一些你们的不管资讯，或者是说我有机会可以更优先得到一些什么。这个胸章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功效。
有，因为其实像国外的很多乐团都有类似像这样的东西。那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喜欢一个人的作品，其实你会很好奇说，哎、欸，为什么他可以写出这么动人的歌词歌曲，那他到底在过什么样的生活，他在想什么。因为、哦、我们这一次大港的时候就是很幸运，我们跟那个就是 AKG
Asia Gonbu Generation，
对对对，亚洲功夫是大家一起吃饭，然后
天哪，我羡慕死你们了，我很爱他们
但我们跟他们聊天，他们言谈之中其实就可以知道说，哇，他们歌词写那么好是因为他们脑中真的很有深度，就是你跟他讲话不用五分钟十分钟你就知道说，哇，他们难怪可以写出这么棒的东西。
后藤正文就是个神啊，
就是真的很厉害，对吧、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当一个，因为我们自己也是粉丝嘛，就是我们会哇，就是喜欢你，然后你结果你私底下的言谈或者你的一些想法都很动人，或者是很触动我。那我觉得好像会有点想要来深更进一步来做这件事情，可以做到什么程度，所以才会有这个粉丝俱乐部的
概念。
对对 对, 对, 对
，OK， 好，所以听到这边，募资应该还没结束。如果你发现你少了那个胸章，请再上那个 FlyingV 的页面再加购一个新方案，你才能获得。他们刚刚已经讲到那么多内容了，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敬请期待这个粉丝俱乐部的徽章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那当然除了这些以外，这一次我们回到就是你们这一次的最新专辑，暌违三年的新专辑《噪音公寓》， 我发现你们这一张专辑是在成团快要二十年的时候出，你们已经成团这么久了。
应该说我们认识二十年
啊，所以是认识二十年的那个2025是你们认识二十年吗？
我们应该认识超过二十年的啦。
我们是04年尾巴认识，但他们两个是高中同学，
我
是
高中同学，
哦 okay、
更可怕更久。
OK， 但是呢，那你们正式组团是2025，
2005，
哦不好意思，2005。
对，但其实你说组团，那也只是一起玩音乐而已。对，那因为那个时候对于如何写歌根本都还不知道，更不要说什么经营什么的。对，那时候搞不好只是想要有一个团，就去音乐剧表演就不用买票了，这么简单
，
就是他每个周末可以一起出去 hang out， 其实就已经很就欢喜。
OK， 但是呢这一次这一张专辑叫噪音公寓，其实我有听你们在那个就讲那个概念，是因为那个时候是你们三个人一起在外面租了一间公寓，
对，
然后在那个地方，哎，你们是住在那里，
住在那里
当室友，
对对 对, 对，
哇，你们一起住多久啊？
我们如果真的一起住可能有到快五年。对，
哎，能一起住五年还蛮久的，因为有很多朋友都是因为一起住而就是变成不是朋友。你们一起住又一起玩团，然后到现在，当然你们现在没有一起住，但是那个时候住了那么久的时间，所以这一次的这个专辑名称噪音公寓就是要有点像回顾那个时候，很算初心吗，在那个很青春很热血的时候的一个回忆吗？
嗯，其实那个时候的回忆因为很常喝醉，所以都很片段。醒来就怎么旁边那么多罐子，或者是
就是一些片面的回忆。
对，一开门哇，怎么这么多酒味这样子。其实那个公寓它比较像是你对我觉得大家心中都会有一个那样的时期，对，就是你会在某个比较年轻的时候跟一群人很熟，然后你们会在那边做出一些你根本没有想过的事情，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觉得哇，那个时候真好玩，好好玩这样子，好想再玩。
所以是基于这样子好想再玩的时候这个心情，所以才定名这个名称的。
嗯，其实我们名字就是我们思考了很久，后来觉得说哎，这个名字它其实可以做很多不同的发想，然后它又可以就是它算是一个可以总结我们为什么会玩团，然后为什么还可以继续玩团的一个动力吧。对，
了解。因为我看到这个噪音公寓这几个字就想说天哪，这样会不会被打1999？
哦，我们早就被打过
真的吗？
多久
了？所以之前有很吵，真的很吵是不是？
其实没有，我们还是有就是不要影响别人，比如说十点之后就声音小一点。
哦 OK， 就是还是有公德心的部分。
对对对对对，
只是常常忘记看时间。
只是应该说只是住在那个台北，就是那个大家地狭人稠嘛，所以大家的
鸡犬相闻。
对啊，如果是那个声音在乡下应该完全不会有问题啊。
OK，
没有真的要故意吵别人的意思。对，
好，反正因为年轻嘛，因为谁大学时代没有吵过别人。我是我们以前。诶，那我想要问哦，那当你们现在想到这一段噪音公寓的回忆，有没有让你们一些很难忘的事情啊，在那个时候被留下来，就想到时候想到，哦，啊，当时我们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有一起看一部片叫《勇者无敌》，就是 Warrior，那个 Tom Hardy 他演一个那个综合格斗的选手，然后那部片超好看，而且很适合男生一起看这样子。然后他的结尾的片尾曲就是 The National 的那个 About Today，然后我们本来就很喜欢那首歌，然后一起看那部片的时候，最后在那首歌的那个余韵里面，哇天哪，这首歌太棒了，电影太好看了。对，我觉得那个就是那个公寓我自己留下来的最好的印象，就是晚上一起看电影然后听音乐爽。
我觉得跟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看自己都会彼此都会喜欢的电影，然后懂那些梗，然后懂那些作品带来的感动，我觉得已经是一个不只是乘以三个人，可能可以成为乘以100倍那种感觉，会觉得哇天哪，真是太好了。
对，而且我们后来有一起去看 The National 的在国外的演出，然后就一直祈祷说拜托你一定要唱这首歌。
那他有唱吗？
他有唱，我们
恭喜你们，
坐飞机坐到屁股快要裂掉，然后一下飞机马上冲过去，最后他有唱，就太爽
了，啊，天哪太好了，我好喜欢这种最后终于有唱的部分。
对对对，
有没有看过多少演唱会最后什么什么歌没唱，然后就想说我来干嘛。好，欸，那宗翰有吗？噪音公寓的深刻回忆。
噪音公寓当然就是我们常常 吵到别人嘛，所以大概左邻右舍都有来拜访过我们。对，然后有一次是甚至是对面的，因为它是一个么字型的公寓，然后对面的有一个阿姨就是觉得我们太吵，然后就对我们破口大骂这样子，
隔空破口大骂
那不就整个社区都听到了。
对然后但因为那时候有点晚了，然后其实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也没有很大声，应该还好吧，然后突然有点被骂就觉得不爽这样子。
那怎么办？
后来我们就把投影机
来拼输赢。
对，没有，我们就把投影机就是正在放的电影就投到
他们
家去。
等一下，这是可以的吗？然后呢，投了什么电影还记得吗？
忘记了。
我觉得应该是什么，因为那时候我们很喜欢看那种就是类似 bootleg， 就有人上传到，
对，
就是我不是超喜欢看1997年的 Radiohead 在 Glastonbury 还是什么，我们有几场
的那种演出
特别喜欢看
天空爆炸唱片行，
对对对，就是对，我们有很几场几个，
想必阿姨应该是看不懂。
对对对，
想说跟他分享一下我们在看什么，他可能就不会这么生气。
我介绍好东西给你，好了，好孩子不要学。好，那江江有吗？噪音公寓的深刻回忆。
我记得就是我们会在家里面就是煮火锅，然后通常煮火锅就是配着酒一起，就是那个时间煮火锅时间就很长，然后
就会这吃一整晚那种，
一整晚吃到早上，然后
等一下吃到早上，
吃到早上就因为他边喝酒什么之类，然后火锅就冷掉再热了又可以吃嘛，
救命哦。
对，
朋友可能会2点多来这样子，
就会有人临时加入，
对
对对，所以就要加一些新的料进去。
对对 对, 对，火锅就是一个可以一直就是一直一直滚一直滚，
所以是一个 never ending 的火锅。
对对 对, 对, 对，然后会我记得有，我记得印象有一次很深刻，是我们约了一大堆朋友，然后也是看电影或是看演唱会，然后就是弄到早上，然后
天哪，这个已经是噪音公寓了。
对，就是可是其实那种，如果你那时候我就记得我那种5-6点起来尿尿上厕所，然后整个那个客厅全部都是人，然后大家然后那个
倒成一片，
然后但是演唱会还是持续在放。我突然觉得那个画面真的很帅很摇滚，就是那种清晨5-6点天微亮的时候，然后这边就全部东倒西歪这样子，
天哪，好青春哦。
持续在放，应该没有记错是那个是什么，我记得是魔怪的某一个现场，很好看的，
黑白那个，
对对对对 对, 对，就是在放那个，然后我记得那个画面就是我觉得很漂亮，然后想哇，我在过一个好像蛮摇滚的生活耶，这样子。对，
过蛮摇滚的生活，但其实你们实际上也玩摇滚，然后当时是在那个公寓你们也有一起玩音乐。
对，
在那个公寓里面是可以玩音乐的吗？
我们比较像是比如说7点到9点去外面练团，然后练回来，因为其实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练很长，但是每次练都会侧录嘛，回来可能就刚刚侧录放一下要讨论，然后可能就会稍微做点小修改这样子。
现在也是有很认真的画面。
我们其实在那边把第一张专辑的就是写歌跟企划都在里面做出来。
对，
诶，那离开那个公寓之后你们三个就各自去住了，那现在做音乐的方式因此有改变吗？还是说其实现在因为你们离开没有住在一起之后反而会更珍惜那种啊我们可以一起开会的时间，因为其实每个人长大之后的那个生活形态其实也或多或少都会改变蛮多的。
就是其实回到你刚才问说募资的心法，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定期讨论事情。对啊，这个蛮重要，其实募资它就是跟写歌有点像，你要一直讨论，然后一直辩论说这个好A 好或 B 好或者是其实是 C 好这样，所以其实我们蛮需要一个空间做创作或是讨论的，所以其实我们去年初的时候终于弄了一间自己的练团室。对，那这个就有点又回到那个噪音公寓的感觉，因为基本上除了睡觉跟吃饭之外，其实有我们跟上班族很像，就是我们上班日就会出现在那里然后做该做的事情。
哇，所以现在又重新回到那个状态，但是现在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状态去讨论事情。
现在隔音做得很好，所以通常不太会吵到别人。
现在是一个70dB 以下的公寓。
但结果这次还是被抗议了。
对，就是我在
为什么
我在录噪音公寓那首歌的吉他的时候真的被抗议。对，就是 没想到
其实真的很没有很大声，
真的没有，但是就是在录那首歌的吉他的时候就被敲门，
而且
太奇怪。
对，而且我们其实搬去那边1年多了，这之间我们已经练过不知道多少次
无数次。
对对对，但从来没有被抗议过， 就是到这一次在录音《噪音公寓》这首歌的时候才被第一次抗议这样。
欸，那个显灵就是代表会大卖。
他是真人，他是人
他是人，画起来画起来，
确定有脚是不是？
有我目送他上楼这样子。
不是飘上去的，
不是
那怎么办？被抗议之后要补强隔音设备吗？
没有，就是就先会问他说，那请问你什么时候会被吵到？就是因为我们是成人的嘛，我们还是要有工作时间的分配，因为毕竟我们还是那还是我们的工作
啊，就跟楼上要那个要整修什么的，也要趁白天的时候整修，不会吵到晚上的人。
后来就理解了，就说哇，反正这个时间以后就尽量不要做大声的事情。
哇，天哪，真的好成熟哦，不愧是成熟的大人。
成熟。
OK， 而且你刚刚说你们要固定开会，但因为你们有三个人，其实还蛮好开会的，因为再怎么样都是二比一吧，会这样子吗？还是会有那种三个人各持己见？
我们现在还有一位伙伴加入我们一起工作，所以现在是二比二。
那怎么办？增加困难度？
没有，我们其实都会共视觉啊，不会多视觉，多数觉啊，对吧？通常啊，共视觉。
所以共视觉就是要想办法让大家有共识，是一致的，再开始做这件事情。
重要的事情应该都希望是这样，
所以会有去说服的过程。
对，一定要尝试说服一下。对，因为如果比如说我看到有人他一直坚持想要做某件事，我也很好奇说为什么那么坚持，告诉我。
哦，就是你要讲出你坚持的理由是什么，然后大家再来拆解啊，为什么是这样子，再来讨论。
对，没错。
欸，我觉得真的是要这样子才能共事共很久。
对，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认识久了，因为都太知道彼此的个性跟做事的方式是什么，有时候每笔情绪一来就是啊，你每次都这样。有时候啦，就是如果朋友间很容易会这样，你每次都这样，我不想讲了，或者上次明明就怎么样怎么样，这次你又这样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很理性的看这些事情，然后好好的就是坐下来讨论，我觉得就是要这样才能就是成团20年。不然可能就5年之类
的。对，而且有个好处，因为我们每次做的新的作品其实都是会也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嘛，因为差不多3、4、5年可能我们就会就是有人会想要做新的事情，会让他身份改变，所以其实都可以趁发片的时候去体会一下对方最近在干嘛。对，为什么他之前会坚持这个现在不会，那有可能是他
因为他生了孩子，
一些新的体悟之类的。对，
或者因为孩子最近就是把他闹得有点烦，所以
对，
对，所以啊，生活改变，也是当然会对于形式的作风或是眼前的风景有一些变化，想法的改变。那你们会把他们反映在作品里面吧？
或多或少，但我们本来就不会讲得很直接，对，对，我们的个性上就是会稍微做一下转化。对，那至于如何做转化，可能要加入粉丝俱乐部才
这个这蛮厉害的。
请上 Flying V 粉丝俱乐部那个版本，一张 CD 加一个粉丝俱乐部的胸章，好不好？如果还没有，现在募资还没结束。
对，
等下募资如果结束之后，是不是就不招收会员了？
就是第一届就不招收了。
天哪，哇，对对，这个危机感很强。好在我已经募资了那个版本。你知道我想很久，我就想说我又很想要黑胶，因为它封面比较大，即便我没有要听。虽然我有黑胶机，但是也很少拿出来听。但是呢，黑胶并没有粉丝俱乐部的胸章。那我像我这种呢，一定希望自己是尊爵不凡的那一群。我最后就想说，好好好，那我先为了胸章买 CD 版。但是现在呢，因为这几天一直在做功课，都看那个私募鱼地毯，就想说好像应该要再补一个地毯哦。为什么地毯没有附胸章呢？
、哦，地毯真的很赞，我可以，就是，
挂保证。
对，挂保证。
我等一下回去补募资好不好？我帮你518万再加1800上去。
好，谢谢。
好，那我还想要再问，因为这一次啊，刚刚我们聊了专辑，聊了一些创作的东西，你们这一次有一个巨大的挑战，出道以来首次最大专场，8月24号在北流。
是的，
很大场很大场。 对你们来讲应该算是还蛮大了吧？
对啊对啊。
北流多少人？5000-6000人
差不多。对，
5000多。对，
那决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三个人说我们来做吧，差不多需要上北流这种大场地了，是这样子吗？
应该是说我们去年嘛， 还前年去年有在 Zep 办两场专场演出，
对
啊，前年
哦前年
对，然后因为那时候 Zep 人数已经到2000多2200之类的，
两场就是4000，
对啊，两场的话如果算人次的话是4000多，那就是人总是想说要再往前走，
挑战自我，
对对对，所以那下一个目标
大巨蛋，
就是大巨蛋有点跳太快了
okay,
对，我们可能会亏死，
那中间还是需要有一些转换的部分
对对对 对, 对，那所以北流就是一个
很
相较合理的目标，
很好的一个目标，
对对
OK, 所以就决定。那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他三位有过挣扎吗？就是要北流吗？还是其实有介于 Zep 跟北流之间的？没有，
实际上好像没有这样的差别，
实际上没有，
对对对，嗯，然后但
我们 对, 对，我们会想要就是其实如果可以我们其实蛮少在室内的，那也会想要就我们其实
试试看有冷气的环境
没有，我们其实觉得在户外比较好，但就是后来考虑到各种因素，因为台湾其实还会有一些台风的这个问题，
然后八月很值得有台风
就是对啊对啊，所以对，就是选择北流这样子。
好，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大场，因为其实你比方说你们之前在大港开唱，那个台下的人一定也超过5000，所以是可是那个就是一个 set, 就是一个50分钟或一个小时的演出，可是当你们要进行专场这件事情，在这么一个比较大的场地的时候，你们会觉得有哪些是你们面临到的挑战吗？
其实首先就是如果我们是一个比较习惯在户外表演的乐团的话，那我们要先整理好，就是那大家在户外听我们有哪些喜悦，我们要把它转化成在室内也可以呈现的。
开圈在室内也可以，
开圈就是可能要算一下大家需要的那个面积，那
就每个人需要多少的那个面积才开得起来。
对, 对, 对，不能把它填满，不然这样就真的开不 了。
OK,
对, 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其实如果是在比较室内的大场的话，以舞台上表演的人来说，他的听觉状况会不太一样。
哦，哇，这个是很专业的一个考量。
对，所以其实我们其实从在做这张专辑以来，我们就一直在调整，不管是自己录音的方式也好，或者是表演的方式。像大家如果来今年的大港开唱看我们表演，其实我们已经有预先把一些我们北流会做的事情，包括工作人员还有内容，就有点就是在做一些尝试这样子。
有偷偷的先来练习一下把它放进来。
对，所以包括视觉其实也是，就是大家看舞台上面看到的，
你是红布条的部分吗？
红布条这个就比较那个比较任性一点，
工商服务。
对对对
OK,
对，但其实大家就应该有感受到，就是头就是 VJ 的部分还有灯光是跟以往是有更不一样的。对，
所以对于这些东西就是你们在决定了之后 一步一步从各式各样的演出，你们就已经开始慢慢的一步一步在尝试，而不是说所有东西都集中在八月，而是现在在试的时候已经可以试，然后觉得怎么样，然后就微调，然后再去想办法让8月24号这一场北流演出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集大成的一个成果发表会。
对，然后因为它也叫噪音公寓嘛，就是我们也是想要把这种就是很90年代 indie 的精神，可是要放在现今的这种就是比较精致的场馆里面，它到底要怎么做呢？对，我们其实因为就像刚才讲，我们很喜欢看别人演唱会的现场，不管是人去看或者是看录影，对，其实都有抱持这样的心态在收集资料。对，
了解。欸，那刚刚是维尼，那另外两位呢，宗翰跟江江，你们觉得还有什么样子的挑战，还是其实差不多就这样子？
我觉得应该说室内跟室外的演出的感觉跟氛围就本来就很不一样。那室内的话，它好处是说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前的准备，对，那因为室外会比较多变数嘛，对，那室内的话我们就会不管说灯光啊或者是视觉，那就是声音上设计之类，我们都可以就是做一个更完整我们想象中最理想的呈现这样子。对，那所以这个跟我们在一般在户外表演，因为有时候你演音乐节其实时间很快，你准备时间没那么多，那所以就有时候你只能就是做一个大概70分的演出那就差不多，但是如果在室内的话，我们就会希望说可以把它做到最理想的状况这样。
了解。 我觉得因为室内大家不管是坐着还是站着在一个很舒适的空间，你其实会有非常多的心思会去看说，哎，我来看一下那个舞台的设计、嗯、
对对对，
我来看一下机关，然后那个视讯什么的也不会因为光线或者什么 而被干扰到，反而是你会用更细腻的心思去感受乐团的整体的演出，所以、哦、这个确实是一个挑战，因为音乐剧就大家挤在那边，然后都是汗臭味，有嗨到就很开心了这样子。
对，而且那个舞台设计也不可能是单纯针对某一个乐团，它
因为对啊，因为20分钟之后又有另外一团要上来。
对对对，但专场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做这样的设计、嗯、
放更多的自我的概念进去呈现。哇、哦，这个也是一个还蛮重要的。那江江呢、嗯、觉得的挑战
应该说我觉得就是大型演唱会会跟很多工作人员一起工作，然后在他们的专业建议之下，然后跟我们想要呈现的部分，这其实会需要蛮多的沟通。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应该就是会随着演唱会越来越逼近，然后大家就是会交流会越来越频繁。然后我觉得其实假设我今天是一个观众，我会觉得如果我看那演唱会能够感受到这个音乐人他的人格特质，我会觉得会超棒，就是除了那个 演出很精彩之外，就比如包含中间的 talking 或者他投影他想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都觉得蛮有趣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对，
OK， 那要看他们有没有挑战成功，应该一定可以成功但是会呈现出什么样子的表演内容真的是要锁定8月24号潘谢少年在北流的演出，5月25号开始卖票，大家务必就是听完新专，哎，专辑是6月发对不对？
对
那但是现在陆陆续续已经会丢出一些单曲了，因为现在 首发单曲已经上了，
对对，谁心帮，
对，已经上了，然后也有歌词的 MV 也已经上了，所以今年会是一个喜欢潘谢少年的歌迷们大满足的一年。
没错，而且在购票跟看表演中间可以锁定粉丝俱乐部一直到回来。
维尼非常的专业哦，不愧是很会做募资的人，就是你可以拥有周边商品，你可以带毛巾入场，你可以先在家里听音乐听熟，但是呢粉丝俱乐部的胸章请带着，因为一定会有好事发生。
对，好事发生，
可以跟着我们成长或挫败
挫败好了，大家一起互相扶持啦。但是呢最后当然就是要在8月24号进到北流里面一起去感受这一场巨大的专场，我觉得这个对你们团来讲算是历史性的一刻吧，如果大家都在感觉好棒哦、嗯、想要创造美好的夏日回忆请在这一天到场。
对对对，
啊，要先买票。
对，要先买票。
对，更多的潘谢少年的新专辑还有各式各样的活动的相关的资讯，锁定他们的社群，不管是 IG 或是 FB， 以及接下来粉丝俱乐部会开通的一个专属的网站，你要有那个胸章，你要有个序号你才能登入里面，贴近他们的生活，贴近他们的音乐的幕后。更多想要补买加买的东西就请上潘谢少年 Flying V 的募资。
是的，
OK， 今天非常谢谢潘谢少年来到 City Boy 的使用说明书，
谢谢大头，
谢谢大头，多谢多谢，
下次见，拜拜
拜拜。